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天气渐渐冷了哈，大家进进出出的时候要留意啊，有时候早上太阳很大，未必表示那一天就是很暖和的一天。我们去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有些时候恩典是明显的，有些时候恩典是我们事后才知道。主，但是不管怎么样，主你的美意总是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主，我们就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设下任何的路碑，让我们知道数算你的恩典。我们把今天早上的你自己的话语摆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祝福，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勉励，与我们同在。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中国人说啊，这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对不对啊？然后很多国家都在军事的这个筹备里面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今年的夏天呢，在太平洋那边啊，有美国、有中国、有日本、有韩国，那四个国家在太平洋上面有好几次的这个军事演习。每个国家呢都派了最精锐的部队，然后呢展示最先进的武器，一时之间太平洋就很热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这些国家为什么要有军事演习呢？其实军事演习只是想要说只有一件事情哈，就是一旦战争打起来的话，有没有可靠的军事能力能够不被打败，或者是打败对方哈。那接着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演习，他们的军队就可能很熟悉各种的武器，然后对于彼此的这个装备的状况能够最了解，以至于呢在将来可以克敌制胜。军事演习就是一种考验啊，这考验呢就是要验收他们所有的练习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也需要考验吗？我们也需要考验吗？在希伯来书那里说五章十二节，我一直读到五章十四节哈，那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有人将谁知还得让人有将这个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个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是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别好歹了。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他不仅仅是一个全知的神、全能的神，他也是爱我们的神。在约翰福音那里记载到说，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问彼得哈，他说：“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一些更多吗？”然后西门彼得就说：“是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问了第二次，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还是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时候，彼得就对上帝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意思就是说，主啊，你是全知的，我是什么样光景，你当然晓得，我爱你的心，你也知道。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爱主，对不对？那我们也都跟随主，但是我们爱主的程度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爱得很深，有的人事实上是浅浅的，但你以为你还爱得很深啊。我们都爱主，但是有的人呢，他小过不断啊，常常犯小错误。有些人呢，他偶尔会犯很大的错误，然后他几天不敢见上帝， 其实你知道，无论你的情形如何，他是一个全知的神。他不只知道你是在现在，他知道你过去，甚至于你的将来，他都知道的。所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就对人有完全的知道，他完完全全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过去曾经犯什么错误，他知道我们可能我们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对于我们将来我们人生的过程每一个关口他都知道，他完全知道。神对一个人的生活也是完完全全知道的。有这么一位全知的神，哎，他为什么要试验我们呢？好像他不知道我们一样。旧约里面很多的人经过上帝的考验试验啊，有的通过了，有些人不能通过啊。那我们讲一个比较熟悉的啊，比如说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啊，他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的试验是要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是不是敬畏神，所以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谈哈。22章12节那里就说，天使就说，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收留起来，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来不给我。原来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试验，就是要看他会不会留下他的孩子不给上帝。问题来了，上帝不是一个全知的神吗？他难道不知道吗？他是个全知的神，他难道不知道吗？他应该知道亚伯拉罕的心呢。原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是神给我们的很好的礼物，也是一个资产啊，就是叫做自由意识啊。我们人有自由意识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要让亚伯拉罕来决定他要不要献上以撒，他让亚伯拉罕来决定。当亚伯拉罕走上三天的道路，上帝跟他说你要献把以撒献给我的时候，亚伯拉罕走了三天的路。我想我常常在想哈，这以前我可能也讲过，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这个路上三天，他头上一定有个很大的问号。然后他在想说，哎，上帝是真的吗？上帝啊，这是我100岁的时候才有的孩子呀，你就这么狠心吗？我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100岁才能够生的，现在你要我献上。但他的问号不久之后就变成惊叹号，他知道了，原来耶和华已乐，他看见那个树丛那边有一只羊，原来上帝不是要叫他献以撒，是要献那个羊，然后他就把羊献上了。这是上帝他的全知。上帝的全知并不表示他什么事情都走在我们的前面，帮我们决定好，帮我们做好。透过我们的自由意识，上帝就预备了耶和华以勒。这是一个试验，是一个 test 哈。我们常常用这个词哈 ，test 啊，是一个来寻求一个证明哈。不管你做什么 test 啊，我们很多人在 lab 里面工作，只要你已经知道结果，你就不需要经过 lab， 对不对？你经过 lab 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很多事情你还不晓得，或者是你没办法那么确定，所以你才要透过各种的实验，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收集它的资料，能够让你原来的想法能够证实。那么这个字呢，这个 test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都是讲 test， 一个呢是叫做 nosal， 这个字我也不会读哈 ，nosal 这个字，这个字呢就是测验，就是 test 这个字啊， 试验或者测验啊。另外一个字呢是叫做Bochen 啊，这个字呢是上帝来检查人的内肺腑心肠，在诗篇里面第十一篇第四节那里说，耶和华在他的殿里面，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那个查看那个字啊，查看查看啊。弟兄姐妹，上帝是爱我们的，他对于我们的试验常常是出于他自己的爱。我们各位做父母的，你们不常常也是试验你的孩子吗？你的孩子他怎么样的表现，有时候你要试验一下啊，比如说他会不会端杯子啊？你通常是帮他把杯子拿好，有一天你要他自己拿杯子的时候，你一定心里面准备好了他可以拿杯子，你才让他拿嘛，对不对？他不能拿杯子，你就不会把杯子拿给他。所以有一天你要试试看啊，这是试验。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啊，我的大哥啊，不知道什么事情，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然后被我的父亲狠狠的修理了一顿，然后结果是怎么样呢？是要把他赶出我们的家，这很严重哈，赶出去。所以他呢就东西拿一拿就走到门口外面去了，门一关，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的二哥我的弟弟就冲到他的房间里面去，把他的书包跟铅笔盒什么什么把他拿出来瓜分了。只有我哈，我就冲进洗手间，不是去哭一场啊，我是冲进洗手间帮我大哥去拿了什么毛巾啊牙刷啊什么东西，他准备好拿到门口外面去给他这样子。那这个事情很好玩，后来我妈妈告诉我说，她看见事情她觉得说只有老三是会做这种事情。对，她告诉我说老三是一个善良的人哈。我不是在告诫我自己，这个事情是一个小小的试验，这试验看到我的二哥跟我弟弟是这么的想要分他的东西，我大哥东西是最好的，但是老二老幺永远拿不到，因为是老大的。但有一天老大不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想办法去把他的事情瓜分了。只有我一个人傻傻的就觉得说，哎，他在门口外面很可怜了，不能进来，你怎么办啊？天父也试验我们，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他并不是对我们的发展有什么好奇心，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谁。在每次的试验里面，他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本相我们自己原来是什么。借着这样的试验，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悖逆的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上帝以色列常常反反复复啊，一会儿敬拜上帝，一会儿又悖逆上帝。在出埃及记第16章第4节那里说，耶和华对于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你知道人的本相就是悖逆的，自以为是。上帝用各种的方式来试验以色列人，其实只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遵守他的吩咐，有那个遵守他吩咐的心啊。上帝知道他们有没有，但是以色列人可能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20章18节，在颁布十诫的时候，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亡，你讲话就可以了，不要让神跟我们直接讲话。摩西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常常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 原来神降临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他们面前是要来试验他们。试验什么呢？让他们能够常常时常来敬畏他，不至于犯罪。我刚才讲过那两个试验跟试炼哈，这两个字呢有一点点意思上的不同。我讲完以后也许你会就比较清楚，看起来都是试验哈，都是 test， 但有一些的 test 呢是 trial， 是经过一些磨练之后的那种试验哈。生命记第八章十六节，约在旷野将你祖宗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们，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这里我们看玛纳从天上而降，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欢喜快乐，对不对？从天上掉下来的食物有什么不好？你不感谢吗？你当然感谢。那这个感谢怎么会是苦练呢？怎么会是苦练呢？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九节那里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的人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是一种试验，试炼啊，试炼。怎么样试炼呢？就是用火。当耶和华要来灭绝以色列他们当中的这些假先知跟偶像，当然假先知跟偶像上帝会把他们烧了，但他们心里面的假先知跟偶像怎么办呢？神说要使三分之一的人被保留。这经文当中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不被保留的。原来上帝的试炼我们只能够保留一部分而已，上帝用火来熬炼他们，这个熬炼的结果目的是要指这个三分之一的人认认真真的认真的来做神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你是认真的吗？你要思想，你是认真的吗？今天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带回去，非常重要。各位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是认真的吗？有三分之二的人要被舍弃，只留下三分之一的人像经过火来熬炼一样。所以我们的上帝除了会试验我们之外，他也会在我们的试验当中，在他允许的试炼里面，我们经过一个深刻的修改，或者说生命的建造的这样一个功课。我们再回去看这第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他们40年，是要苦练他们，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八章十六节说，又要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玛纳是什么意思吗？因为玛纳就是上帝降下来的一种食物呀，这去收这个玛纳有规矩的，有规矩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收一份，当天吃就好了，留在第二天呢就坏掉了。那坏掉没有关系，我就不要留，我就第二天再去拿。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五天每天拿当天够用的，礼拜六你可以拿两份，因为再下来那天叫安息日，在安息日那天没有玛纳，那你吃什么呢？吃你昨天多拿的那一份。哎，多拿那一份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到时候会坏掉的，但多拿那一份在礼拜六多拿那一份可以在礼拜天吃，以至于人可以在神面前安静。神有他的计划，神的吩咐很仔细， 这许是仔细的程度让以色列的会众要记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你要贪心多拿可以，但是你的贪心第二天就知道后果，因为你贪心的东西不过第二天不能用。但是你要预备你的心来朝见你的上帝，所以在礼拜六的时候给你双份，你不只是在礼拜六能够安心，在礼拜天你也有食物可以用。是上帝的心意想好了，设计好了，安排好了，从天而降，就是要看以色列人是不是愿意完完全全的跟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做。这就是试验。怎么说它是试炼呢？你说啊，我聪明一点，隔壁帐篷的每天都拿一份，对不对？我就拿两份，想办法把它保存好，第二天我就不要拿了，睡我的大觉。只要你想要改变向上帝的计划，也许你的聪明在那一天有效，在第二天就看见你觉得你真的是不够聪明。而你不够聪明这件事情是一个试炼。你说我忘记了，我不拿了，你第二天就没有东西可以吃。礼拜六拿三份可不可以？也许可以，但何必呢？我们的人的心就是常常背逆上帝，这边走走试试看，那边试试看，上帝你所说的我知道，但是我走这边好不好？所以这种想要走出上帝的规范之外的这种心，对我们来说叫做试炼。在我刚刚读的这个八章二节跟八章十六节，这里面两个地方的这个试炼，它的英文要是你翻 NIV 的圣经，你会看得到它的英文不是讲的 test， 它的英文是说 to humble and to test you， to humble 跟 test you， test you 我们知道是试验，对不对？ humble 呢，经过这个试炼之后你就会谦卑下来，你就会谦卑下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就想到哈，在施洗约翰，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将来来的那一位是要用什么给他们施洗？火跟圣灵，对不对？有人说啊，圣灵像火一样，是，但是特别讲到火是什么意思？我们所受的洗表明我们的生命，这个见证，但是我们的见证需要被火来炼净。有一种的试炼是用火烧的，存不住的东西就是那些我们一生所经营，我们以为我们很在乎的，但是若是经不过或者是过不了神的火的这个焚烧的时候，那些虚空的东西就要被烧掉，才能够显露出那些可以存到永远的东西。在基督的根基上所建造的各种的工程，假如能够存得住，就要怎么样？就要得赏赐。假如存不住呢，我们人还是可以活，但是呢像经过火一样。什么叫做像经过火一样？什么叫做像经过火一样？各位，你被火烧过吗？头发灰灰的，烧掉一部分头发，衣服角落脏脏破破的，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假如你到神面前还是光鲜亮丽的时候，你没有被火烧过，但你被火烧过的神看得出来。所以诗人在诗篇139篇23节那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诗人说，上帝啊，求你查看我的内心，看看我的里面，知道我们，我在想什么，求你查看我的内心，我想什么，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里外不一致的，我里面想的跟我外面所做的不一样。假如发现有里外不一致的东西的时候呢，求你用你的方法来试炼我，这样来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敌对你的东西还在我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是 A， 但是呢，我们在弟兄姊妹在众人的面前我们说的是 B 啊，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哈。我们说我们讲一种白谎，不管是白的黑的，它就是个谎，对不对？你心里面想的跟外面做的说的不一致，这就是谎。说谎的师傅是谁？就是撒旦。所以你不小心就落入撒旦的这个控制里面，你还以为上帝不知道。我们刚刚讲过，上帝都知道的，但是因为人不是上帝啊，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讲了一些谎话，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内心想什么，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说。你晓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当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就站立不住。试炼是一种需要付代价的一种考验啊！可能大部分的人只会跟神说：“神啊，你晓得我心里面里面的挣扎，就请你饶恕我，我不能这么做，我做不来。你这个祷告是有效的，因为上帝知道你里面，那你做不来，上帝也知道，所以。”你跟神这么祷告，神就怜悯你，神就怜悯你啊。那我们跟神这么祷告的时候，上帝会怜悯。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人敢跟神讲说：“神啊，给我一个试炼吧，烧我的内心，看我里面怎么样。”但是诗人大卫却这么说，他说：“神啊，求你来试炼我，查看我里面。”我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诗人不晓得吗？大卫不晓得吗？他有些时候他真的不晓得，但是他常常知道上帝知道，所以他就跟上帝讲说：“神啊，求你来试炼我。”我们的心里面可能还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他愿意让神来试炼他，把他自己也不晓得的那种内里不诚实的事情也都能够显露出来，或者烧掉，或者挪去。对，上帝就是这样子，而大卫就是这样子，要神来帮助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里外一致的人。国内的人用个词我很喜欢，叫透亮的人。你晓得我里面是就是这样子透亮的，就是透明的。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他说那些撒在磐石上的，就是有人听到以后欢喜领受，心里面没有根，等到这是暂时相信，等到试炼来的时候就退后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如何？你是坚定的相信上帝吗？你敢不敢跟诗人大卫一样说：“神啊，求你来试炼我。”很多人都不愿意，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你还有很多是上帝可以烧掉的东西，但你说上帝先慢点烧，我还是享受一下，享受完了以后你再烧吧。诗人大卫跟上帝说：“请你来烧掉我的。”这种问题可能你问了很多次，但是你不敢跟神讲说：“神啊，请你来试炼我。”我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个人的心中要是很快就有答案说，说是 我就问过上帝了。假如你是那样的人的话，我恭喜你哈。但是你没有那样子很快的回答，心里面还在那边斟酌要不要跟上帝做这个呼求的时候，我也觉得这很合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有那个罪的本性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生活里面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就跑出来了，就抱着你一起勾肩搭背说走啦走啦走啦，不要这样子去想，上帝他知道你，他饶恕你，不要这样子。我们用我们的老的方法来逃避上帝的试验。假如你是把你自己的主权已经交给上帝的，我相信你会在心里面就跟上帝讲说，是啊上帝，你晓得我。就跟彼得一样，彼得说，上帝啊，你是全知的，你还问我问题吗？我心里面想什么你都知道了呀。在神的试验里面有一个效果哈，在启示录里面说到，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呢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啊，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大家记不记得上礼拜那神牧师讲什么？忘记了。他讲苦难的事情，对不对？挑战、苦难、困境，可不可以跨过去啊？他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人生在世，受苦难是必定的，必定的。”啊，所以很多人讲预定论啊，预定论里面讲很多预定，预定论里面有没有讲到我们预定备受苦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预定的要受苦难，不是基督徒要受，一般人都要受的。基督徒要受的是一种试炼。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因为生命的冠冕好像我们好像在那里闪闪发亮，我们好像都想去得哈。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呢？照启示录这里所说的条件，就是你要务必要怎么样至死忠心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过说啊，我信主啊，不要要求我这么多，我只想做一个什么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就好了。各位，你有没有这种想法过？你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这不符合圣经啊，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做一个普普通通基督徒就好，从来没有。我不晓得什么叫做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勉励，但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就好了。在圣经里面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他说你要去得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招你去得的那种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一种东西叫做奖赏，奖赏是一种预备好了的奖赏，给谁呢？给那个至死忠心的人，也是给那些爱神爱到底的。那个奖赏就是在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只要你去圣经里面去寻找，去网络上去搜索什么叫做冠冕啊，冠冕在不认识神的环境当中有各种的冠冕啊。在中国从来没有缺少什么冠冕，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啊，我喜欢那个人喜欢戴高帽子，哎，戴高帽子的冠冕啊，某一种的冠冕，他一直是好人、士绅、有钱人，这个相国，什么什么官位，好名声，好像就是他的冠冕。我们基督徒呢，首先我要问大家，哎，我们基督徒需要冠冕吗？ 哎，我看到有人点头啊，真的。你需不需要冠冕？需要冠冕。什么冠冕？我们基督徒有好几种冠冕。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我想说哇，我们这里有好多的冠冕是上帝要我们他给我们的，但这生命的冠冕是最后一个，是一个很荣耀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什么呢？是像基督他的王一样，他的王权一样，因为我们将来要跟基督一样做王直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传福音有没有传到这一点啊？跟人家讲说，哎，你要信主，将来能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很少啊。为什么呢？很多时候你觉得我自己都还没有这个盼望，我怎么可以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讲说，你将来会有一个跟神一样的做王到永远？各位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寻求追求。那个在将来的一个生命的冠冕是上帝已经要给我们的，那这个给我们这个生命冠冕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我们至死忠心。至死忠心。我在前段时间我读了一本书哈，by the way， CCFC 的那天那个有一个姊妹叫做常，叫做常思恩姐妹是吧？不是，常爱心，爱心姐妹哈。她在 CCFC 那边有一个讲座，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去跟她买了书，这个书呢，已经到了，所以请要拿书的跟我说一声，我好跟她拿这样子。在常爱心那个书里面，她的先生叫孙依英哈，是。在文革在49年之前就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困苦，然后折磨，拿去他的圣经，拿去他基督徒那种平安，他就在那个文革的当中受去很多的屈辱，他算是受试炼的，但是重点是他至死忠心。他受试炼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埋怨过上帝说把他放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说他想要逃跑。这是一个试炼，在试炼当中他认为他在试炼当中可以过来是一种喜乐啊！我看了以后我非常非常感动。许多的事情我们可能所受的试炼没有像他这么严重，但是像他这么严重的受过试炼的人，他都在信心里面完完全全的挺得住，然后写下那些书。孙弟兄现在已经不在世上，被主接去了，但是他的见证写在书上的见证了那些至死忠心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当我们被神选召了以后，按照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怎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吃他们权柄，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是一个权柄，是从神那边来的权柄，在将来我们都要跟神一同作王。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一个至死忠心的基督徒。我们必受患难，必受考验，而且我们要至死忠心。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他说，我要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要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那些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的，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那些人的印记的一些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不是作王做一天呢， 在将来受过经过而且至死忠心的人，跟上帝是要做王1000年。这是我们属主之人，我们很高贵的一个极高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将来要得生命的冠冕。所以生命的冠冕要经过各种样的试炼。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你的心里面现在想着你曾经受过的试炼是什么？你曾经为主抛下了什么？你曾经为主放弃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要为主啊，不是说你为了别人啊，为了什么事情，要为主，然后至死忠心的人，这样子就是存到永远的那个冠冕。这个冠冕是需要经过火的试炼的。各位弟兄姐妹，仅仅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是不够的，我甚至于要说这种想法是魔鬼撒旦遮住你的眼睛，不让你看到前面的荣耀的盼望，跟你讲说何必呢，算了吧，放弃吧，这是魔鬼的计谋。所以你千万不要让你自己的心跟你讲说算了，我只要做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就好了。你看那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多忙，他们是抛家弃子啊，舍弃很多事情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不要。或者你跟你的丈夫讲说你不要，哎，我们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们不要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当然上帝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各种的考验、试验、试炼，但那一个美好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长进。撒旦不要我们，他完全不要我们在灵里面长进，但是上帝让我们最好像大卫一样的跟上帝讲说，神啊，求你来试验我，看看我那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把它烧了，这样子我们好一同来得生命的冠冕。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曾经告诉我们说在将来不是所有到你面前来的信主的人都可以进天国。主啊，你说有些人说主啊主啊的，你并不认识他们。亲爱的主，我求你将来在天上看见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你会跟他们讲说我不认识你。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在世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你的里面努力的要追求你，认识你，摆下世上的一切的生活，我们能够来追随你，我们能够快跑，好让将来在天上你收纳我们的灵魂，你不会对我们讲说我不认识你。所以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种的试验当中、试炼里面，我们都要以为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若经过火的考验，我们就像金金一样在你面前得你的称赞。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来追随你，好像那至死忠心的人一样。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平安，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可不可以请你站立起来，让我们大家欢迎你。
弟兄姐妹，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妹妹，然后我的母亲应该就是第二次来，1年多前可能来过一次。 然后我的母亲不光只是我的母亲，她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属灵的支柱，属灵支柱。所以我母亲跟我说，她一天做的事情两件最主要的事情，一件事情是读经，另一段时间祷告，所以她为她的家人祷告，她为她所认识的朋友。